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6号，公元2015年5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道孚县部分遭捕藏人获释，被要求晋升；印度学者呼吁莫迪借庆祝达赖喇嘛华诞来提升国际威望；伽玛巴仁波切结束为期2月的美国之旅；藏人行政中央为藏人创业人士提供巨额援助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道孚县藏人遭地方政府无故打压拘捕，导致藏人担增加措自焚抗议后，僧俗民众派代表向甘孜州政府进行了请愿。稍后部分遭拘捕的道孚县藏人获释，但被要求不许向外透露遭受虐待的情况。西藏康区道孚县藏人丹增加措为抗议中共当局在道孚县各地开展所谓的教育活动、肆意殴打拘捕藏人的恶行而自焚牺牲。当地藏人僧俗派代表前往道孚县所属的甘孜州政府进行请愿，获得了将调查这些事件的承诺。道孚籍印南甘丹寺僧人雅马次仁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道孚县僧俗无法忍受当局的打压，派代表前去甘孜州政府反映情况。稍后遭捕的部分藏人获得了释放。有4名妇女、6名男子于近日先后获释，但他们被关押期间每天遭受毒打，一天只提供一顿伙食。被释放时还被要求签字立誓，保证不向外透露遭受迫害的情况。消息人士从境内获得的多张照片显示，遭捕藏人在关押期间遭受毒打后，身体各个部位留下的伤痕。据介绍，获释的藏人均属于当地一个民间环保机构，另有数十人仍在当局的关押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印度防务专家呼吁总理莫迪应该公开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华诞，以此来跨越中共的约束，提升自己的国际威望。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本月26日，前印度军官、防卫分析人士威诺德在《印度政治家报》上撰文分析了达赖喇嘛及中印关系间的联系。在这篇名为《当达赖喇嘛80岁时》的文章中，作者威诺德提出了许多国家，包括那些长期倡导民族自由理念的西方国家政府们，大都在西藏与达赖喇嘛的问题上选择向中共的经济利诱妥协。作者建议印度政府可以利用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华诞，以高规格的形式进行庆祝，这样可以成为世界的榜样，无需在意中国的所谓敏感性问题，因为这是印度的内政。作者还在文章中强调，向支持甘地和平理念、备受世人尊敬的达赖喇嘛表达敬意，也是对印度人民的尊重，而且将给予受苦受难的藏人们新的希望，对印度政府来说，也是大程度提升自己国际威望的最佳方式。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正式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美国弘法与参访之旅，于昨天启程返印。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列多杰从今年三月六号起对美国展开了第三次访问行程，期间噶玛巴仁波切先后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美国知名学府中发表了演讲，接受了多个学府颁赠的荣誉证书。在美国多个佛教中心，噶玛巴仁波切向信众传授佛法，接见藏人并给予开示。仁波切还同美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会面交流，其中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结束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访美行程后，噶玛巴仁波切已启程返回印度，今天在台湾转机，在机场受到台湾信众的拜见。当时噶玛巴仁波切也表达了正式访问台湾的意愿。
大家好，我已经到了台北，我希望这是来台湾的第一步，希望能够很快真的能够可以来台湾跟大家聚会，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的提倡下，美国波士顿藏人团体选择了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流亡藏人定居点作为姐妹社区，计划进行援助。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美国波士顿藏人协会在5月23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选择了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杰林流亡藏人社区结为姐妹社区，以便援助当地的藏人同胞，并为此举行了筹款义演活动。这一在欧美藏人团体及印度等国的流亡藏人社区间以建立姐妹社区的形式进行援助的计划，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制定的政策。此次在波士顿藏人团体的会议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出席并进行了致辞，向波士顿藏人协会表达了感谢。在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州的藏人团体已经同印度南方的藏人定居点结为姐妹社区，而在欧洲不少国家，藏人团体也早已响应内阁的呼吁，开展了互结姐妹社区的活动，从经济等方面援助贫困地区的同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于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为了推动流亡藏人青年们的创业精神而新推出名为思政企业家奖的巨额援助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于昨天5月25号在达兰萨拉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与加拿大达赖喇嘛基金会为提升流亡藏人青年们的创业能力而联合计划，为流亡社区的创业人士设立思政企业家奖与企业家投资奖。藏人行政中央次镇罗桑桑格在受邀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已决定为推动流亡界的创业能力而设立金额为210万印度卢比的思政企业家奖，以及金额为150万印度卢比的企业家投资奖。思政罗桑桑格还强调，颁发上述这两个奖项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纪念尊者达赖喇嘛的80大寿，同时以藏人行政中央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原则，帮助提升藏人青年们的创业能力，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奖项的设立方之一，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建立于2012年，该部门在过去3年里 为培养提升流亡藏人青年们的创业能力，举办了各种培训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插手西藏宗教事务，妄图掌控藏传佛教上师转世制度的同时，却又警告中共党员中有参教信教者，强调无神论共产党员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发表文章，提出了中共党员中存在信教参教情况，警告不具备党员资格条件的党员坚决给予清退。讽刺的是，中共一方面宣称共产党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干预藏传佛教上师高僧的转世制度，甚至由官员讲出了达赖的转世决定于中央政府，不在达赖本人的荒谬言论。有分析认为，这篇名为《坚守党员不能信教》的铁规矩文章，反映出了中共党员中信仰宗教人数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引起中共高层的紧张。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因与古城两国有盟，历久不渝。公元1890年与1893年满军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两次条约，其所在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以为云切实遵办。为了促使上述各条约有效执行，以及对1904年藏议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进行修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皇帝特别各自代表议定各款开列议和。既然公元1890年及公元1893年清英间签订的两个条约西藏都不予承认，那么再次签订协议有什么用呢？1904年藏英至拉萨条约，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有什么权利修改？这样的文件还合乎国际法吗？清政府这种行为只是自欺欺人，自我安稳罢了。实际上如同1890年与1893年清英签订的条约一样，1906年此条约也因没有 得到西藏政府的承认而成为一张废纸。公元1907年英俄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以及附则，在这个条约里，英俄两国政府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种族权，英俄政府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同时还规定英俄两国未经清政府同意，不得直接与西藏政府商谈等。清政府是否对西藏拥有种族权这问题，只有在西藏国度里生存的人才会清楚。对西藏毫无国情、毫无所知的英俄两国是无法知道的。西藏在整个亚洲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因此那时英俄这两个强大的帝国都对西藏存有野心，他们都担心其中一个会占据这个战略的位置，在相互猜疑的情况下签订了上述这条约，并表示双方不干涉西藏内政。其实英国很清楚清政府对西藏没有丝毫的权利，为了避免英俄两国发生正面冲突，一节推诿把清政府作为插手金而写上了未经满清政府同意不得直接与西藏政府商讨等而已。不论如何，没有西藏代表参加的前提下，不管是谁与谁间签订条约，西藏政府是不会承认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